在这个《使徒行传》，我们看，我们说这个第一到十七节讲到了，这个保罗离开了雅典，去到了什么地方？去到了哥林多。我们知道哥林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他们的教会是也是保罗是一个使徒，他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教会也特别大的，在这个教会里也问题比较多的。但是我们知道，天主也使用了哥林多的教会。在这个你发现在这个十八章的十八到二十八节提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以弗所，这是另外保罗又去一个地方，是以弗所，一个以弗所教会。这次我们从圣经中看到以弗所书啊，看到还有在末世录也看到以弗所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也是保罗，使徒保罗建立的教会。今天我们说这是在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建立，看这些背景，有一些人我们需要学习一些。第一，我们说以弗所教会的通工，他的通工是谁？在这个应该在18到19节，保罗又住了多日，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皮斯基拉、亚举拉和他同去。保罗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剃了头发。到了以弗所就离开二人，自己进了会堂与犹太人辩论。所以他的同工是谁？皮斯基拉、亚举拉和他同去。他们两个，这两个人呢，是这里一对夫妻，是帮助谁？帮助保罗的一对夫妻。这个皮斯基拉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姊妹，亚举拉是应该是一个弟兄，他们两个就是帮助保罗的。帮助保罗的，他们最后去了以弗所，去了以弗所，然后他做这个保罗的帮助者。我们知道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去的一个地方，在哥林多的时候，他是和保罗一块做什么？做这个帐幔为业的，他们都是做一样的工作。我们知道保罗是靠这个帐幔养生，然后怎么样？他是和亚居拉和皮斯基拉他们同业，他们同一个行业呀，所以他们保罗就住在他们的家，住在他们家的一段时间呢。现在他们就离开了哥林多，去那里？去到以弗所。所以这个你看，这个皮斯基拉和亚居拉就和保罗一块去了这个地方，去了以弗所。他亚细亚的众教会听你们安。亚居拉、皮斯基拉并在他家里的教会因主切切地请你们安。这是在这个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一对夫妻。这对夫妻他们是跟随主的，他们是当时应该是他们这个他说这个并在他家里的教会因主切切地请你们安。在这里我们发现，在这个皮斯基拉和亚居拉他们家，在他们的家里应该有一个家庭教会，应该是从这一点我们能看到他们是跟随主的，他们家庭也是建立教会的。这是当时保罗建立教会的时候和我们现在是基本上有点相似点，差不多的。是这因为刚开始他人不多，他们就在一个人的家里，应该是这个皮斯基拉应该是他们的家。你看罗马书是这样说的，问皮斯基拉、亚居拉安，他们依靠耶稣基督与我同劳苦，也为我的命不避刀剑，所以不但我感谢他们在异邦的各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聚在他们家的教会安。所以我们推测亚居拉和皮斯基拉他们家里有个家庭教会，他们家庭也是全职服侍主的，全职奉献的，所以我们发现这一点。还有呢，他们最重要是他们的特点值得我们去学习，他们是依靠耶稣基督。他说与保罗同劳苦，我们知道保罗是常常去一个地方啊，去跟人传福音啊，去帮助人啊，去讲道啊，做这些事情。看来这一对夫妻皮斯基拉和亚居拉他们也是这样的人，他们就是帮助保罗的。所以在这个说实在，在这个刚开始的教会，比如说这个以弗所教会啊，他们真的需要这样的人，他们真的需要这样的人。他说这个问皮斯基拉、亚居拉，也问阿尼瑟夫家里的人安。所以保罗就写给这个帖木太书信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两个人。这两个人看来我们说这两个人对这个建立教会啊，对传福音呢，我们能发现这一对夫妻是帮助保罗特别特别多的。在圣经中 是这个常常是别人写书信的时候提到这一对夫妻，他们是跟随主，他们依靠天主的。我们知道这个你说这个今天的教会也需要这样的人吗？需要这样的人，需要爱主，需要依靠天主的人。他就所以这一对夫妻就是皮斯基拉亚居拉，他就帮助保罗，他去到在他们在哥林多，就保罗就住在他们的家。还有呢，他去到伊弗所，后来他就你发现在他家里有一个家庭教会，后来他在这个罗马书也提到了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后来我们发现他就后来这个过一段时间，这个皮斯基拉亚居拉他们又回到了伊弗所。我们能看到这一点，我们说这个保罗就离开了伊弗所，然后呢，这个皮斯基拉、亚居拉他们两个就留在那个伊弗所，在这里也是能看到的。那里的人请他多住几日，保罗不允，辞别他们说：“节期将到，我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过节。”我们知道保罗是犹太人，这个皮斯基拉和亚居拉这两个人呢，是一个是外邦人，一个是犹太人。那个女的是犹太人，那个亚居这个男的应该是个外邦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他们两个，然后他说这个保罗去哪里？去这个耶路撒冷，去要去耶路撒冷。他说这个我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守节。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特别看重这个节日，他们就要做这些事情，然后他要去，就离开了伊弗所了，然后他去那个地方，去这个耶路撒冷，去了之后怎么又去了安提约，后来他你们看他又去了安提约。所以从这里推测，我们能发现保罗走了之后，这个亚居拉和皮斯基拉就在这个伊弗所的教会帮助这个教会，能看到这一点。但是呢，在第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说他的同工就是亚居拉和皮斯基拉，当时在这个伊弗所的教会，他留在了伊弗所教会。第二，我们说这个教会需要热心的人。你说这个需要热心的人，你看有一个人值得我们去学习，另外一个也是保罗的同工，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伊弗所，他生在亚历山泰，最有口才，甚能讲解圣经。这个人他是叫亚波罗，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去哪里？他去到伊弗所这个城市啊。他说25节，他说他已经学了主的道，心里甚热，讲主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这是他胆小的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侃侃讲论，亚居拉、皮斯基拉听见，请了他来，将天主的道为他解说，更加详细。亚波罗要往亚该亚去，弟兄就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与蒙恩信主的人大有益处，在众人面前激励驳倒犹太人，因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人是叫亚波罗，他是他的在哪里呢？他就去了伊弗所，去到保罗建立那个教会，去到皮斯基拉、亚居拉在那个教会里边。他说他生在亚历山泰，有口才，他是在这通过这些经文，他是很有意思的。他是能说话的，对吧？甚能讲解圣经，他是这个爱说话又热心的一个人。他说他已经学了主的道，心里甚热，讲主的事，详细这个讲明。我们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有口才的人，善于讲解圣经，对吧？他是爱讲话的人，爱说的一个人。他是犹太人，还是他是有口才的人？这一点我们能看到，从他这个特点我们能看到，他是讲解圣经的人。在这个他说这个他已经学了主的道，心里甚热，讲主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胆小的约翰的洗礼。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进入那个教会啊，有一个热心的人，这个人是亚波罗，应该他是一个单身，没说，但是呢，他是愿意他学了主的道，心里热。我们说他是一个火热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特别爱说爱讲解圣经的人呢。问题是什么呀？问题这个亚波罗是学了圣经，学了主的道。 如果你说这个一个人学了主的道才能甚热吗？如果一个人不学圣经啊，他不会有热心。有的时候人是说，特别是你看到这在外面认识一些人呢、啊，他们怎么心里特别火热啊？但是有的时候是靠自己的感情火热，对吧？但是他没有学了圣经，但是呢，这个人很特别的，他学了圣经，他心里甚热，他是对圣经也有研究的，他是愿意学习的，他才有火热的心。如果没有圣经，他不会火热起来。没有天主的话语呢，一个基督徒啊，心里不会有这个火热的心，不会有火热的心。你看，在这个路加福音是这样说的，他们彼此说，在路上和我们说话、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所以的意思是，一个基督徒需要天主的话语，一个基督徒啊，需要这个没有主的话语呢，他不会有火热的心，他必须靠着天主的话语，他才有火热的心。在哥林多前书是这样说的，我热心服侍天主，待你们也是这样热心，因为我曾把你们，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的教会，告诉他们是怎么样的。他说他自己服侍天主的是热心的，还有呢，他说我待你们也是这样的热心。他说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将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他是告诉这个教会，他说保罗说我是热心的，我是愿意服侍的，我是愿意帮助人的。他说这把那个弟兄姊妹就像许配一个丈夫。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一方面就是新郎，对吧？又常常教会说教会是新妇，耶稣基督是新郎，所以他就用这种方法说，他把他许配一个丈夫，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基督徒也是在这个教会是就也是这样，像一个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心腹，对吧？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他说就像这个把一个基督徒献给耶稣一样。我们知道在教会是心腹，耶稣基督是新郎，这种称呼。圣经在罗马书是这样说的，殷勤不可懒惰，热心不可冷淡，应当如此服侍主。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你说他说殷勤不可懒惰，有的时候你说这个 你自己是这样吗？有的时候我们人都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对天主没有热心呢，我们懒惰呀，我们不愿意热心呢。他说这个热心不可冷淡，应当如此服侍主。一个懒惰的人，还有呢一个可以说是这么说吧，一个不冷不热的人，你说他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在圣经中能看到一些这个不冷不热的，圣经在末世录是这样说的，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愿你或冷或热，你即使不冷不热，所以我要从我口中吐出你去。你自己说我是富足，已有资财，无所缺欠，你却不知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在这里是为什么这个替这个使徒约翰说到这件事情呢？他说人是不冷不热的。我们知道这个和亚伯罗完全不一样，亚伯罗是特别火热的一个人，他是愿意跟随主啊，愿意服侍主啊，学了天主的道啊。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就责备一个老底家的教会，这是老底家的教会，说这个老底家的教会怎么样，他是不冷不热的。不冷不热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是你既不冷也不热，所以我要从你口中吐出你去。你自己说我是富足，意思是他说我什么都有，我不需要他已有资财，无所缺欠。就是一个人不冷不热的原因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的问题，觉得自己是特别好的，觉得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都可以了，我这样挺好的嘛，我是每天做一个祷告，我每一天看这个一张圣经啊，在心里没有说哎呀主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但是呢，一方面就是对自己特别特别满足。 你说这样的人多吗？这样的人其实在今天的社会里，你去一个查经班呢，你会能找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自称为是基督徒啊，但是呢从来没有看过圣经。他们认字吗？他们看手机，他们的认字认的特别多呀，但是呢对于圣经他们不愿意学习。为什么呢？他们自己觉得很满足了，哎呀，我信主就行了，别的我不考虑了，我信主有一天上天堂，这个门票已经到了，别的不用再考虑了。他从来没有帮助过别人，他也不愿意说，哎呀，给别人说说福音呢、啊，也不愿意给别人一个担当啊。这种人特别特别多的，他们认字，他们不愿意学习主的话语，他们不愿意负自己的责任，不愿意也像那个亚伯罗一样。亚伯罗在这个以弗所的时候，当时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他正因为他是火热的，所以这个在这个教会也开始又火热起来。所以这个在这个末世录啊，在这个三章，就是耶稣基督就责备了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不冷不热的，他是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去人他代理不理啊，这种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说了这个特点是，觉得自己是挺好的，所以自己没有任何问题，不需要天主改变。所以我们看他说的，他你却不知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他的意思是你有很多的需要，但是呢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在你心里你觉得我不需要耶稣基督，其实你的心里是非常这个需要耶稣基督的。你心里不满足啊，你心里怎么样？你需要天主的话语，你需要认识耶稣基督，你心里空虚的。在这个经文也是提到了说，他你却不知你是困苦。很多人是这样的，很多人自己的需要，特别是你，我不知道你们了解的这个精神病人吗？有的人特别是精神失常的人，他会觉得自己不需要吃药，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必须吃药的，对吧？你看一个精神病人，他会过一段时间会送到医院里，会把这个关到一个房子里，就必须这个在医院里隔离起来，叫他吃药，这样他身体会越来越好。你发现也是同样的，他说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啊，真的是说明是问题是比较多的，说哎呀我什么都好的。你要知道吃药的人说明什么？他知道自己的需要，对吧？他感冒了，他不舒服，他哎呀我必须得吃药，买点药吃吧，啊好了。一个精神病人他说他没病。这回我是上次回我们老家，我一个表弟，他是这样的病，他是一个精神病人，他是小时候特别特别聪明，特别特别爱学习，最后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得了一种的精神病，但是他的父亲特别担心他，每天不知道吃药，他才偷偷的把这个药放他的饭里让他吃。他说我没有病，我不需要吃药，他的问题是特别多的。发现他们的家就因为他得了这种病，然后这个整个家庭都瘫痪了，就不行了。所以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要小心呐、啊，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没有问题啊，我们知道我们的问题需要主的话语来改变。有的时候我们说自己很好的时候，要考虑考虑是否离开了天主，是否天主就是在我们心里是常常不冷不热的，对天主的话语没有兴趣啊，对圣经没兴趣啊，对教会没有兴趣啊，这一点我们要考虑考虑，是否是这样的人。如果是这样的人，我能告诉你，你要是觉得自己很满意，自己对这个属灵方面很满意的时候，说明你更需要耶稣基督，你更需要主的话语来改变你。我们说这个亚伯罗很热心的一个人，他是活着的心。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颗活着的心来跟随主、服侍主、看圣经、参加聚会啊、学习主的话语呢、祷告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像亚伯罗这样的热心的人，心里甚热的人，心里不热是不行的，服侍不了天主。他说这个讲主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胆小的约翰的洗礼。我们看这个亚伯罗的弱点是在哪里，他就知道约翰的洗礼。你说约翰的洗礼是什么洗礼呢？我们简单要了解一下，在路加福音是这样，马可福音这样说的， 照这话，由约翰在旷野施洗，穿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自己的罪恶。我们看这个约翰的洗礼是什么？叫他们承认罪恶，悔改，在约旦河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系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比我能力更大的，在我以后来，我就是屈身于为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与你们施洗，他将用圣灵与你们施洗。”在这里，我们看约翰，他穿这个悔改的洗礼。他，你说他有错误吗？他是没有错误的。他说这个人要悔改，还有呢，他说这个悔改要承认自己的罪，对吧？在第五节说要承认自己的罪，他就是在这个一方面，在这个礼仪方面给他们施洗。但是呢，你看这个最后他说在我以后有一个能力比我更大的，在我以后要来，这个是指谁说的？就是耶稣基督，对吧？我们知道约翰就是穿这个悔改的洗礼，但是呢，约翰说到以后要来一位救主，要来一位救主是什么？他说这个他和他解鞋带都不配。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比约翰来的晚，对吧？他约翰是预备主的道，他是修治主的路，对吧？在圣经中很多地方提到这个施洗约翰，他说约翰是用水给人施洗的，他说他将用圣灵与你们施洗。我们知道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需要这个受到圣灵的感动，对吧？受到圣灵的感动，信靠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翰是这穿这样的传道是这样说的，说以后跟人施洗的时候告诉你们要先悔改，还有呢，你们承认你们的罪，信靠耶稣基督，信靠以后要来的一位弥西亚。弥西亚是谁？耶稣基督。他要你们要是你们要信靠他，他来了之后怎么要洗净你们的罪。在这个马太福音是这样说的：“我是用水与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与他提携也是不配的。”这是约翰提到自己和耶稣基督做一个比较，他说：“我是不配得的。”他将用圣灵和火与你们施洗。在这一方面，我们知道人信靠耶稣需要圣灵的感动，需要受到圣灵的洗，对吧？他说他手拿着簸箕，要扬净场上的麦子，将麦子收在仓里，将糠用不灭的火烧了。这是约翰提到这一点。在使徒行传13章是这样说的：耶稣还没有出来以前，约翰向以色列众人传悔改的洗礼。约翰将做完他的职事，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有我在我以后来的人，我就是为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约翰穿着悔改的洗礼，穿人要悔改，要信靠耶稣基督，说要以后要这个就受到圣灵的感动，信靠耶稣基督。但是你发现，我们说这个亚伯罗当时应该是他这个他去这个以弗所教会讲道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火热，他的心是特别热心的。但是呢，我估计他讲的没有那么清楚，可能。你说为什么呢？他就光讲约翰的洗礼，没有讲这个耶稣基督，人要信靠耶稣基督啊，要受到圣灵的感动，信靠他啊。估计他是这样的。然后那个他说他胆小的怎么讲主的事、讲论、教训，只是他胆小的约翰的洗礼，他光讲约翰的洗礼。他我们说这个他讲的是没有那么清楚啊，可能是这样的。在3章也是这样说的：约翰对众人说，我是用水与你们施洗，还有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他要用圣灵和火与你们施洗。在这一方面，我们知道人是要受到圣灵的感动，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说这个，你说这个，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这个亚伯罗是很热心，但是呢，他是讲的是不是特别清楚的，他是我们说他就是讲了约翰的洗礼，没有讲这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人罪悔改啊，这些可能是他没有讲那么清楚。你说现在人是现在人这在一方面人信主也要施洗，在圣经是这样说的，他说岂不晓得我们奉耶稣基督受洗的， 是笑他死受洗吗？我们既笑他的死受洗，就是和基督一同埋葬，叫我们一举一动有重生的新样，像基督靠父的全能从死里复活一样。他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要接受就是礼仪方面的洗礼。这个洗礼表明什么呢？他说和基督一同埋葬，进到水里了之后就好像和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他叫我们一举一动有重生的新样，像基督靠父的全能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知道一个人在这个礼仪方面受洗的时候也是同样的，进到水里好像这个水把他淹没了，对吧？淹没了之后就是一个象征，是耶稣基督和耶稣一同埋葬了。然后这个起来了之后怎么样？象征和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象征。我们在我们更清楚一点是，我们知道这个洗礼不会叫人信主。洗礼是在一方面做一个就是在礼仪方面的顺服耶稣基督，在另一方面是给人做一个见证，告诉大家我是一个基督徒啊，告诉别人我已经信主了，你看嘛，我已经和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了，一同复活了，有重生的一个新样，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这个受洗不会洗净人的罪。我们知道这个，你说这个有些人他没有受洗，你说他是基督徒吗？他也是基督徒。这你要看路加福音23章的时候，你发现有两个囚犯，对吧？和耶稣基督同定的，有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他受洗吗？他没有受洗。我们知道受洗是叫人顺服耶稣基督，叫人给别人做好的榜样，也是给别人做一个见证，也是象征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有重生的新样。我们知道这个受洗是这样的，这是耶稣基督给说的，在马太福音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要当去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阿们。这是耶稣基督亲自吩咐谁？吩咐这个他的门徒，你们要去传福音呢，去各个地方建立教会啊，建立教会了之后要跟人施洗，把所有的道全讲给他们听，知道什么时候？知道这个世界末日了，没有了，知道那个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礼仪方面，这个施洗也是比较重要的，给人做见证，也是象征耶稣基督的死埋葬复活，这些是我们能看到这一点。我们说这个亚伯罗呀，他就将约翰的洗礼他讲的没有那么清楚，可能是他把这个救恩方面呢可能没有说那么清楚。所以这个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个有个问题出现了。后来你发现这个谁，亚居拉和皮斯基拉是教会的一个帮助者。再三我们看亚居拉皮斯基拉是这一对夫妻是教会的一个帮助者，在以弗所教会他就帮助保罗，保罗离开了，这个亚居拉和皮斯基拉还住在以弗所教会。他在会堂里侃侃讲论，说这个亚伯罗亚居拉皮斯基拉听见请了他来将天主的道为他解说更加详细。在这里我们发现这个亚居拉和皮斯基拉就帮助这个教会啊，他一看教会来一个人口才很好啊，他愿意讲圣经啊，但是呢讲的是没那么清楚，讲的是有点问题的。后来你发现亚居拉和皮斯基拉做了什么？把这个亚伯罗请到他们的家里，告诉他你这讲道你的口才特别好，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你这在救恩方面可能讲的不清楚，估计是这样的。后来这个他就帮助了他，你看这个后来天主特别使用谁？使用亚伯罗，最后他就帮助了亚伯罗。这是保罗写哥林多的教会也提到了这个人的名字，他说我是栽种的，亚伯罗是浇灌的，唯有天主叫他生长。在这里他就在这个哥林多的教会亚伯罗也去了好多次，后来这个保罗就提到了亚伯罗和他是没什么区别，说一个浇灌的一个是怎么栽种的，说他俩没有什么地位方面的分别呀。 所以告诉哥林多教会，他们当时他们这中看这个轻看那个，最后保罗就责备了他们，后来提到这个人亚波罗。我们知道亚波罗这个人也是他是也是天主特别实用的一个人。弟兄们，我讲这事专比自己和亚波罗，是专为你们的缘故，叫你们因我二人就能明白思量人不可过于圣经所言，免得自己高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在这里保罗就责备了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不要贵重这个轻看那个，说我和亚波罗没什么区别，是一样的。所以你看这个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说，亚波罗要往亚该亚去，弟兄们就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与蒙恩信主的人大有益处，在众人面前激励驳倒犹太人，因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在这里我们说这个亚波罗最后天主特别使用，我们也看到他的同工，就是亚波罗给保罗也常常做同工的，还有这皮斯基拉亚居拉这么帮助教会的人。所以我们看以弗所教会也是比较大的，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的帮助者是提到这一对亚居拉和皮斯基拉这一对夫妻啊，值得我们去学习，他们是热爱主的，他们是跟随主的，他们和保罗一样的服侍的传福音的。还有这个亚波罗是热心的，值得我们去学习，他虽然他讲的不清楚，但是呢他特别愿意。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亚居拉皮斯基拉就帮助他们请到家里告诉主的道，然后呢说更详细一些，然后我们发现最后亚波罗被天主大大的使用。其实今天我们能说在我们个人也是同样的，我们学习圣经啊，我们讲的清楚不清楚啊，如果我们有一颗热心，天主真的能使用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他说这个皮斯基拉亚居拉帮助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其实今天我们说如果你是个基督徒啊，你也有机会帮助教会，无论什么样的帮助都有。你看保罗不在了，这个教会还在，对吧？我们看到亚波罗虽然他讲的不清楚，但是后来他经过亚波罗，经过这个皮斯基拉亚居拉帮助他，最后天主都使用了他。你说今天也是的，如果你说我对圣经不是特别了解呀，我给人传福音不知道说什么话呀，但是这些都不重要，如果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吧。如果你要是努力的学习圣经，天主真的会使用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弗所，这是保罗第三次宣教过去的地方，我们看到保罗又建立了以弗所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我们知道这个他也需要这个同工，其实今天教会需要这样的人，需要像皮斯基拉亚居拉呀，是这个家庭跟随主的，还有呢也需要亚波罗这样的人，热心的人，这样的人是大大的需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向这两个人学习，是帮助教会的，做教会事情的。所以这些能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向这三个人学习的。